好，感谢神。我先来自己介绍一下，我是不是可以把这个给在哪里啊？再好一些啊。我先来自己介绍一下，我姓金啊，叫新，三个金那个新啊。我是来自于镇江的堂会啊，我们在同一个区会里边啊，所以在座的牧师长老们可能是比较熟悉我的。我记得我在很久之前曾经来过这边啊，那个时候你们是在那一栋有一座山旁边有个医院对面，我想可能有些弟兄姐妹那个时候已经在了。很久之前，大概我估计十多年之前了。好，很高兴今天来到这里给大家一起来分享神的话。苏牧师给我说这个事情，他是要求我来讲摩西五经，那因此呢我们这一次就特别来去一同学习摩西五经，但是摩西五经是很多内容的，所以我们用这两天时间学习摩西五经，你就能够知道我肯定不会讲得太细，我不会逐节给大家讲解啊这是什么意思，但是我会给大家提纲挈领的把摩西五经讲一遍，我是立足在整体层面让大家了解摩西五经的每卷书它的脉络结构它的主要内容，我是从这个角度希望大家可以对于神的话有一个全方位的了解。好，首先我来做一个祷告，然后我们开始啊，具体开始。天父上帝，我们的主，我们的神，我们感谢你给我们赐给我们这个假期的时间。当世人在游玩、在休息的时候，而我们在这里聚集，是用这段时间特别来学习你的话语。因为我们平时有很多忙碌，主啊，但是我们在这里愿意专心的在这两天中去聆听你的话语，去被你造就，被你引导，被你开启，也求你能够特别使用你的仆人和工具来将你的道充分的表达出来，使我们众人得益处。但是我们晓得真的使人明白真理的倒不是说站立讲台的人，而是你的灵，因此我们求你的灵，求圣灵保惠师在我们中间运行，使我们所讲的通畅，所听的也能明白，与我们同在，请你赐福从现在开始一到结束的所有每一段时间，与我们同在，让我们专心于你的道，因为我们晓得你的道就是我们生命的粮，我们没有你的话语，我们就会流离失散在世界上，被这个世界所吞吃。主，愿你带领我们赐福这两天的时间与我们同在，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在我正式讲解摩西五经之前，我首先给大家特别提到几个方面，我认为是我们在阅读圣经的时候是特别重要的，而这些问题恰恰是当今的教会特别缺乏的，所以我要在这里特别提出来，也是我在接下来讲解摩西五经的时候是特别强调的一些方面，需要大家来在学习中特别注意到。那第一个问题就是我希望大家能够注意到，对圣经的整体性的理解是基督徒信仰和生命建造最重要的基础之一。我不知道你是否理解我的意思，对圣经的整体性的理解是基督徒信仰和生命建造的最重要的基础之一。为什么这样说呢？这是因为首先我们今天所处在的这个时代，这个大环境，它是一个知识碎片化的时代，就是我们现在接受的知识基本上都是碎裂成千万片的， 其中一个非常明显的表现就是大家每天在看手机的时候，我们滑啊滑啊滑啊滑了很多短视频，我们现在的这个耐心已经不会超过一分钟以上。我看了一个视频，然后马上滑下一个。那我们通过这些接受信息，或者通过别人写的一些文章，你似乎每天得到了很多信息，无论是国际的，是中国的，是马山的，还是你身边什么人发生了什么事情，但是这些知识构不成一个整体，它是一个碎片和割裂的。那这样的话特别容易就被欺骗，被一些片面性的知识所欺骗。而且我们的懒惰也使我们不能再建立起这种知识的整体式的理解，因此我们就失去了对这个世界整体性图景的一个理解，就这个世界不再是个整体了，人类几千年以来建立的那个整体性的对世界理解的那个体系，今天似乎已经破裂了，破碎了，碎裂成千万片，我们构建不起这种整体的理解。那这个方面也影响到我们基督徒，就是对基督徒来说，我们在我们的生活和信仰中一个重要的表现就是我们对圣经的理解也是碎片化的。你可能在圣经中很熟悉一些经句，一些金句你可以会背的啊。如果我提到一卷书，你可能会想到其中一些经文你特别熟悉的，但是把这些经文连在一起他在说什么你不知道啊。你会背很多金句，但是对于圣经整体你并不了解。所以这就是我们因为失去了对圣经整体性的理解所导致的。因此我要说，其实我们的信仰只在主日听到是不够的啊，只在主日听到是远远不够的。因为主日讲道是用一段经文讲一个信息点啊，从这个信息点引出对我们生命某个方面的造就和提醒和应用，它只是一个点。那你如果十年听到，你听到的无非是无数的点，它仍然是一个碎片化的，它并不一定能够串成一个整体。但是如果你看圣经的话，你会知道圣经是一个前后连贯井然有序的一个整体，它作为一个整体的程度是超过人间的任何其他的书籍。那所以我要说，我们基督徒生命的成长只有主日听到是不够的，虽然它是最重要的基础。另外还有一部分就是你必须要通过另外的学习来建立起你对圣经整体的理解，也就是把你获取的很多的点的信息给它串联起来，你能够以作为一个整体来了解圣经到底是在说什么的。而教会的牧者我认为也必须在主日之外系统的教导圣经整体在说什么，一卷一卷书来，建立起我们对圣经整体的理解。这是第一个方面给大家提醒的。第二个，怎么建立起这种对于圣经整体的认识，我认为有两个方面，或者说有三个方面。第一个方面我把它称之为纵向的整体性。什么叫纵向的整体性呢？我在这里稍微画一下，这个笔可以用吗？
可以。
我们如果看圣经的话，你会发现圣经其实它有很多的经卷，这些经卷基本上都是竖着排列的。虽然我们的圣经它是一页一页的横着翻，但是它的经卷是竖着排列的，有一卷一卷的书。我所说的纵向的整体的理解就是你要在其中的每一卷书里边看到它的整个的脉络和结构，它是怎么发展的，它的发展的结构脉络是什么，它是怎么来去表达一个问题的，论述这个问题，它是一个整体。所以你要搞清楚每卷书是怎么说的啊，尤其是在各个段落之间它的相互关联性。那在这种关联性中，我们才能整体的理解这卷书，而不是只去知道它其中的某一节经文、某几节经文在说什么。 整体却不知道了。有很多弟兄姐妹都很熟悉，神爱世人，甚至将他的独生子赐给他们，叫他们不至灭亡，反得永生。这是在哪一卷书？我们在聚会之前把手机调成静音，不要发出声音了，已经有两次了，我还没开始十分钟呢，把手机调成静音。出现在约翰福音是吧？我们很熟悉，关键是约翰福音整体在说啥？为什么约翰福音中说了这一节经文，前面说了啥，后边又说了啥，这个你了解吗？这就是我说的对于一卷书整体性的理解，它是个纵向的，它是我们第一个方面。这个整体性的理解就是你首先要知道这一卷书是怎么表达问题的，它前面说什么，后边又说什么，它的结构脉络是什么，这是第一个方面。第二个方面呢是横向的，这个所谓的横向呢就是在圣经中，整部圣经它有一系列的神学要点和线索是前后连贯的，是所有的经卷都会涉及到的。圣经中有无数的线索，它是前后连贯的，也就是对圣经来说它有很多的要点，前面说，后边也说，创世纪说，出埃及记说，以赛亚书说，诗篇说，马太福音说，启示录也说，就是因为神的拯救计划它是在历史中一直在推动的，神的关注是一致的，所以它前面和后边会有连贯性，它一直在表达某些主题，而这些就构成了圣经的线索，所以你需要把这些线索给找到，给连起来。所以经过这两个方面，这是一个横向的。对于这个来说，其实我们有很多熟悉的线索，比如说最简单的就是救恩，上帝在历史中一直在运行救恩，这个救恩前面怎么说，后边怎么说，我们熟悉的是圣经中最早提到福音的是哪一段经文？创世纪三章十五节，神开始最早提到了。再往下呢，就是神用皮子给亚当夏娃做衣服啊，最早的预言和最早的预表就在那里出现了。那再往下，这个救恩是不断的推动，不断的推动。那你在圣经中找到这个救恩的线索，把它前后连贯起来，它就构成了你对圣经整体的理解。那么这就其实就像那个我们那个布料上的那个经纬线一样，我们这个布料不是一横一竖的吗，把它编织起来，你通过这样两个方面，你就能够把圣经的整体性凸显出来，它就不再是那个孤立的很多碎片。讲道呢，其实讲道就是其中的某一个点，主日讲道就是其中的某个点，这某个点你光听讲道是不够的，你必须了解在横向上它和哪个线索有关系，这它横向上，还有纵向上它处于这卷书的哪个位置，前后到底关联的是什么。那如果你了解这两个方面，你再听那个主日讲道，你就知道哦，这段经文它所在的位置，那它就不会是孤立的。这就是我说的圣经的整体性。那这两天我给大家讲的内容主要是在讲哪个方面呢？主要是讲这个就是纵向的，我会一卷书一卷书的给大家介绍，来介绍这卷书的它的整个的脉络结构大纲，然后最后会给大家提到它的整个这卷书的神学主题。那其实还需要这个，其实我现在在做这样工作，就是我现在在整体性的把圣经从第一卷到最后一卷，把它每一卷书的脉络结构大纲给它整理出来。我接下来给大家讲的其实就是我整理的过程。我前两年在神学院学习， 三月初结束学习，我和你们的张导老师同学啊，我们就前后桌坐得很近，经常聊。我在完成学业之后，从三月初开始到现在两个月时间，我开始系统的去整理这个旧约的这一每一卷书啊，所以苏牧师给我说这个事情，哎，正好我正好在做这个事情，所以我就爽快答应下来了。如果没做这个事情，我就很难答应，因为摩西五经是很多内容的，嗯，很多内容的。所以现在我完成了这个旧约的前五卷，就是摩西五经，还有就是新约的哥林多前书和哥林多后书，这七卷，两个月完成了七卷书。等会儿我讲的，大家看到这个其实就是我完成的一个结果。我希望在这两年时间，到明年年底的时候，我能够把旧约的结构整体的每一卷书的结构和新约的给它整理完成啊，嗯，就完成这个最终的结果。当这一步工作完成之后，接下来我准备是做第二个工作，就是这个，就是把圣经中的很多的线索给它拎出来，从前往后表达出来，这是我觉得另外一个非常重要的工作。如果把这两方面工作完成之后，那个圣经的整体性我认为就可以建立起来了。好，这是这两个方面。其实还有第二种啊，第三种建立圣经整体性理解的方式是什么方式呢？就当我这样说的时候，其实我也建议你，如果有能力，你也可以做这样的事情。第三个方面建立圣经整体性理解的方式，就是你在圣经中挑选一卷书进行尽可能深入的研读啊，整理它的结构，然后把这个结构细分到每一节，然后再仔细的理解每一节经文的意思，每一节经文里的每个词的意思，你尽可能深入的了解它，认识它，把这卷书所能找到的所有的解经书全部找到，对照来看，把这卷书的所有能够想到的问题全部搞清楚，然后把你研经的收获写成文字，汇集成册。那经过这个过程，你在这卷书上就形成了一种专业素养，你就能够真的懂这卷书了。那这是第三个方面，就是你找一卷书，你对它进行尽可能深入的研读。这个事情其实是我在这三个方面中我是首先开始做的。我大概在五年之前，就2018年的时候，2018年、2019年到2020年初，我用2年半的时间非常仔细的研读了罗马书和加拉太书，并且写出了他的整个研经的笔记。那完成这个工作之后，大概我写了两卷书，写了35万字。这两卷书的研读完成之后，让我有一个非常深刻的感受，是什么呢？就是我真的明白福音是什么了。我真的明白福音是什么了，因为这两卷书是在圣经里边全是福音最重要的两卷书。我就是我们一直在讲的那个最重要的那个道理，我现在终于明白了。嗯，那我说这个话的意思是什么呢？就是当你深入了解一卷书的时候，你知道圣经它是前后连贯的，它是一个整体。你深入了解一卷书，你对所有其他的书卷就能够通了，一通百通，就是这样的。你就能够对圣经整体有融会贯通，对，这也是特别值得你去做的，那、尤其值得我们里边服侍教会的，尤其是做话语服侍的牧师长老们特别做这个事情，所以这就是我首先给大家介绍的，怎么建立圣经的整体性。你对圣经整体的理解，而不是支离破碎的，而不是碎片化的，用这三种方式可以实现它。当然你可能会说，哎呀，我可没有这个时间啊，也没有这个能力。那如果真的是你在工作，你完全没有时间，你也不是服侍教会的，你也不是做话语服侍的，那我 可以说你可以用什么方式来建立圣经的整体性呢？就是你听别人讲这三个方面也可以，就你听别人讲别人做的工作，你来吸收它，也可以建立起圣经的整体性。所以这两天我给大家介绍的摩西五经大概也是这种方式，希望借着我的讲解，大家能够对于圣经的前五卷有一个整体性的理解，而不是支离破碎的。好，这是第二个方面。第三个方面，我要说建立圣经整体式的理解这件事情，它同时也是对你的信仰进行一个洗刷的过程，就是你的信仰借着这样一个对圣经深入的了解开始不断的被洗刷。为什么呢？因为在我们从我们信主之后一直到现在，我们接触到的信仰的很多观念，信仰的观念有正确的也有错误的，这是我很深的感受。就是自从我信主之后大概到现在有20年的时间，我接触了很多观念，这些观念是从哪里来的呢？是有些是我或者是我听到别人讲解圣经对圣经正确的解释啊，我在阅读书籍的时候那些先辈们对圣经正确的解释和理解，这是正确的。但是同时你不要忘了，其实我们接触到很多错误的东西，很多错误的东西，它甚至都不是说你进了什么异端邪教然后给你的，而是你在真教会中也会接触到很多错误的信息。这些错误的信息包括他人的或者你自己对圣经错误的理解，教会界流传的那些似是而非的说法，我们自身的败坏所导致的对于圣经的误解等等，这些就是我们的信仰其实是正确和错误掺杂在一起的。那随着你对圣经整体的一个理解加深的时候，那么它其实就是对你这个信仰整个的洗刷，能够把那些错误东西逐渐洗刷干净，因为你开始对圣经到底在说什么又自觉了。比如说很多的教会当给人传福音的时候，他就开始讲你信耶稣吧，你信耶稣吧，那个你信耶稣那个病就会好了，这种观念其实就是错误的因为他是把某些方面片面化。圣经上从来没有说一个人信耶稣他的病就一定能好，他有的能好出于上帝的恩典，他有的不能好是出于上帝的主权和旨意。但是如果你片面的强调这个，你就给他带来错误的信号。所以这样的信仰起初建立的错误的一个观念一旦建立了，有可能他一生都不能消除他遇到问题他觉得上帝没有按照他的意思去做他就软弱，这是错误的观念。这个错误的观念需要正确的信仰观念来去洗刷它，然后留下正确的，洗掉错误的，这同时也是一个对我们信仰观念一个洗刷的过程。好，这就是它的价值，你需要去这样做的。好，第三个，这是第三个方面。第四个方面就是等接下来我所讲的这个你会发现我为圣经整理了一个清晰的结构和大纲。我说的这些呢，它未必是最好的，它未必是最好的，但是
你们把那个手机再检查一下吧，把手机再检查一下，看我们从开始到现在已经有3到5次被打扰，它不仅影响到你自己，更影响到众人，所以这都是亏欠的，大家把手机都检查好。
好，我再说等会儿我给大家介绍的时候，你会发现我为圣经整理了一个清晰的脉络和结构，这个其实对你理解圣经是非常重要的，非常重要的和必须的。 但是我要说它未必是我整理的，未必是最好的。你也可以这样做，当你这样整体整理之后，你就能够去对圣经有整体性的理解。这就叫做先见森林再见树木，而不是只见树木不见森林。首先你要对圣经有整体性的理解，你才能理解某一段经文它到底在说什么。如果你排除它前后文，排除这一卷书这个脉络，你单独看一卷一段话是很难正确理解它的。接下来我讲的时候大概你会有体会。好，这就是给大家提到的一些问题，主要是关于圣经整体性的理解。那接下来呢，我们就进入到创世纪来介绍啊。首先大家请大家打开创世纪，我在讲解的时候你跟得上我的节奏啊，我相信大家对于这个摩西五经前五卷应该比较熟悉了。嗯啊，在这次我们的讲课之前，你特别的为了这次讲课来读了创世纪的请举手啊。好，我知道了，不太多。那你曾经通读过创世纪的请举手，不管啥时候，这应该都差不多都有的啊。我接下来再问这个什么民数记啊生命记啊可能就少一些了。好，那接下来我们要进入创世纪，我们先来看创世纪的整体的信息啊，基本信息。嗯，创世纪这卷书它是圣经的第一卷，第一卷如果我们看它的卷名的话，它的名字就是关于创造世界的记录。但是对于原来的这个创世纪的卷名它不是这个，它是什么呢？它原来的卷名的意思就是起初。起初为什么叫这个名字呢？它就是创世纪的第一卷的第一节的第一个词，它是把这个词抽出来啊，来作为这一卷的命名啊。在旧约的每一卷基本上都是这样的啊，这和咱们中国人命名经典的方式其实差不多。你们在读论，有人读论语，论语第一章它是什么名字啊？论语第一章叫什么名字？这位小朋友应该读过学而章是吧？为啥叫学而章？就因为论语第一章的第一节就是学而时习之不亦说乎。好，就把它第一句话的前两个字抽出来作为这个章的名字。那创世纪也是这样的，它的名字是起初啊，作者是摩西，原来的读者呢是旷野漂流时代的以色列人。因为摩西所写嘛，摩西写这卷书他就是为了写给当时在旷野漂流时期的以色列人的书。那么他写作的年代呢就是在旷野漂流之间。如果我们看圣经的话，你会知道他的时代其实我们可以找到，就是在公元前的1446年到1406年哎，这一段。他的写作年代这40年之间，那么他的记录的历史跨度可长了。创世纪他记录的是从上帝创造世界开始，一直到哪里呢？一直到雅各家族在埃及定居啊。从时间上按照圣经的记载是公元前1876年这一年啊，这个很古老的啊，公元前1876年中国是什么朝代？我问一下大家。清朝。公元前1876年中国什么朝代？你们谁知道？那个朝代是中国的夏朝啊，因为商朝是公元前大约1600年建立的，而且夏朝在国际通行的学术界是不被承认的，不存在这个朝代，因为到现在没有发现任何证据证明它存在。那咱们中国是非得把它当成存在的，其实它并不存在 啊，在商朝之前，商朝其实才第一个朝代。好，我们再看他的写作背景。这个写作背景啊，就是当摩西带领以色列人在出埃及，在旷野漂流的时期，他就根据以色列人世代流传的那些故事作为资料，尤其是以色列民族从亚伯拉罕产生以来的故事，然后又在圣灵的默示之下去伪存真，把真正的历史的真相透过创世纪表达出来。从上帝创造世界一直到这个先祖历史，从亚伯拉罕到以撒到雅各到雅各的十二个儿子，一直到他们定居在埃及，把这个漫长的历史写出来。他所写的其实就是那个读者那一代，摩西带领的那些人那一代人之前的历史。透过创世纪让他们知道他们的民族起始于何处，当然不仅于这个，而且还包括这个世界起始于何处，人来自于哪里，人出了什么问题，甚至包括人的问题怎么解决，创世纪都解答了。所以创世纪作为圣经的开篇，它已经蕴含了圣经所有的主题，以及这所有的主题上帝要怎么解决，所以它是非常丰富的，它是作为一个提纲挈领的开始。那摩西写这卷书就是为了以此告诉以色列人，你们是源自于何处的。咱们中华民族源自于何处，我们会说我们是炎黄子孙是吧？我们久远的历史上有个人叫黄帝，然后他打败了炎帝，他俩又联合了，然后形成了一个民族，这是我们中华民族产生的神话故事。所有的民族都会特别的来去有一个神话故事来说明它是怎么产生的，但是圣经所告诉我们的，它当然不是神话故事，它是历史的事实。但关键是摩西试图通过创世纪告诉以色列人的是，你们的产生不是自然的一个结果，不是自然事件，炎黄子孙的产生是自然事件，而以色列民族的产生，这个民族之所以产生，关键是在于它是上帝恩典的结果。因为上帝和你们的先祖亚伯拉罕立了约，因为这个约，所以我们这个民族才开始，才产生，才存在。所以我们这个人的，我们这些人的存在，它就是恩典的一个结果。这就是摩西告诉以色列人的，他通过这卷书告诉以色列人的。因此以色列存在的第一要务就是忠诚于上帝以及上帝和他们立的约。对，好，对于这卷书它有一些文体上的特征，就是文学上的特征，它非常丰富，它记录特别精彩，它被视为人类文学史上一个杰作啊。那喜欢文学的弟兄姐妹，你们有没有人读过一本书叫做《百年孤独》？《百年孤独》有人读过没有？至少听说过是吧？啊，《百年孤独》在这本小说在出版的时候，它的这个书面封面上有这样一句话，他说：“这是继《创世纪》之后啊最伟大的一个文学作品。”还有这样的夸口。他说我这本书啊是创世纪之后的最伟大的一部文学作品，大概是这个意思。我们不管他怎么夸海口，但是我们能确定的是，人类对于创世纪的文学成就是绝对肯定的。如果你自己看的话，你会发现创世纪记录特别精彩，往往是寥寥数笔就能把一个人物刻画得非常生动，他的故事也非常精彩，真的是非常精彩。我们现代人很难用那么简单的话把那个事情那么生动的表达出来，并且具有那属灵的内涵，这绝对是出于上帝的手笔。还倒不是摩西他文学作用有多高，这是上帝的手笔。好，这是我们对于创世纪他一个基本信息的了解。接下来我们再看，我们来看进入创世纪之中。我们首先来看一下创世纪整体的结构。 创世纪啊，它整体上可以分为两大段构成，它就从十一章到十二章分开。一到十一章讲的是先，就是远古的历史，从十二章开始到五十章讲的是先祖的历史。这个划分应该在你心里面已经是比较清楚的了。而且在后边的这个先祖历史中，它其实分成了三段构成，从十二章一节到二十五章十八节，这是在讲亚伯拉罕的生平啊，讲了亚伯拉罕的生平。这个讲亚伯拉罕的生平中，它有一个关注点，它关注的是什么呢？关注的就是孩子、后代、后裔。第二段就是二十五章的十九节到三十六章的结尾，这第二段讲的是两个人，子孙两代人，就是以撒和雅各这两个人的这个他的生平，他是放在一起来讲的。那么这一部分讲的其实还是孩子，以撒生不出孩子来，雅各生了很多孩子来，还有一个就是土地。好，第三段是三十七章到五十章讲的第三段。这一段里边，虽然雅各仍然在场，还没死呢，但是他的主角不是雅各了，是雅各的儿子们。但是请大家注意，这一部分经文他不是均匀的讲他十二个儿子，他是凸显其中两个人。哪两个人？一个是约瑟。很多人心目中啊，想到这一段呢，就想到约瑟啊，特别特别的光辉，我们要学习他。但是你不要忘记还有另外一个人，就是犹大。犹大也是这段书里边这一段里边特别强调的一个人。所以这一部分他基本上的经文是犹大和约瑟的两个兄弟之间的对台戏，两个主角。而且这个地方他有个非常清晰的关注，是什么呢？就是到底谁才是未来以色列的领袖，是犹大还是约瑟？看起来是约瑟，但是我们通过这个经文你能发现他其实是犹大。那为什么呢？我们接下来会给大家讲解。好，我们就按照这个脉络来给大家讲解。首先我们看他的第一段，就是一到十一章的远古历史。这个远古历史，好，这就是远古历史。我给它划分了这样一个层次，这个远古历史，首先它的第一段一到二章是创造世界啊，上帝怎么创造世界，怎么创造世界。第三章是讲的人类的堕落和最初的福音，所以这三章可以看成是创世纪的序言啊，是最早的序言。好，再往下就是有一组兄弟之间对立的事件，一个是四章的一到十六节，这个兄弟对立是哪两个兄弟？亚伯和该隐啊，亚伯是放羊的，该隐是种地的，他俩都献祭，然后上帝悦纳了亚伯的，没有悦纳该隐，结果该隐把他杀了，这就是兄弟之间的对立，这第一件事情。还有一组兄弟对立事件，就九章的十八节到二十九节，这讲的是谁？闪寒雅夫，他父亲喝醉酒了，光着身子然后躺在那里，有一个兄弟看到之后就耻笑回去宣扬，另两个兄弟就背着去给他父亲盖上。好，这就导致了一个严重的结果。好，这两组兄弟对立事件是它是相呼应的。在这个两件兄弟对立的事件之后，他就引出了两组家谱。这两组家谱前面是四章十七节到二十四节该隐的家谱，这个该隐的家谱记录的他是按照族群来记录的，而且特别凸显他们的成就。与此对立的是四章二十五到五章三十二节， 啊、哦，我需要把那个稍微等一下。好，我们来看一下，该隐的家谱，对应的是赛特的家谱，4:25-5:32，前面是族群的记载，这里就单线，就是谁生谁，谁生谁，谁生谁，赛特的家谱，这是个近位的，近前的族系，和上面是属世的族系，它两组形成对应。好，其实下面你发现还有一组对立的家谱，就是闪哈雅弗之后的。十章他所记录的是万民的家谱，这个万民的家谱就是开始分土立国，然后众民开始分散到世界各地，然后人类就开始继续繁衍，他是按照族群来记载的。而接下来与他对应的是11:10-32，这是上帝百姓的家谱，这个家谱又是单线，我们可以翻一下这个单线从哪里到哪里，从最开始是谁？11:10-32，最开始是谁？闪。最后落脚点是谁？亚伯拉罕。嗯，所以你会发现这两组家谱很有意思啊，属世的都是族群的繁衍，很多很多人，很多成就；属灵的都是单线传承。啊，谁生谁，谁生谁。但是我想问大家，啊，比如说这个什么亚法撒，生了沙拉，他只生这个人吗？肯定不是，是吧？他其实生了很多很多。如果你翻开你家的家谱，下边只有一个吗？不是，啊，真的不是。我曾经翻过我们家的家谱，我们家的家谱，他这个家谱是。从明朝开始记录的，我们一个老祖先从浙江到了我们河南，就居住在那里，他就从那里开始繁衍到现在有十几代人。这十几代人我曾经这样看了一下，其实每个祖先他都会生好多儿子，这好多儿子又会生很多儿子，他接下来就是越来越多越来越多越来越多，正常的家谱是这样的。但是我如果是要看我的渊源的话，那是不是就单线的了吗？我的父亲是谁，爷爷是谁，爷爷的父亲是谁，然后再往上，他就单线的，我最终连到最糟的那个最早的祖先身上。所以神的这种百姓的这种近前的族系，他其实这两个族系这两个家谱其实都是试图来最终落脚在亚伯拉罕身上，从亚当到赛特到闪到亚伯拉罕。好，这两个家谱是相互对应的。另外那个属世的家谱就是族群繁衍，很多很多生。好，请注意在这两者之间所包着的是1-11最核心的事件，是什么事件？就是洪水。6:1-9:17，挪亚洪水，因为遍地满了邪恶，两个族群的混杂导致了遍地满有邪恶，上帝就用洪水毁灭世界，然后让挪亚造方舟，然后接下来就是挪亚之约是1-11最核心的部分。上帝开始去应许一个稳定的自然的环境，为他开始的这个拯救行动预备一个稳定的秩序。好，这就是1-11的结构，你这样一整理就很清晰了，是吧？他就不会说啊一团乱麻啊。特别注意的是在后面这两个家谱之间还有一件事情，就是11:1-9啊，这个就是巴别塔事件是反叛的另外一个高峰。 他和前面的这两个族群混杂是相呼应的，又是一个反叛的高峰。人要建立一座塔，高到天上，与上帝同等，传扬自己的名，所以导致了上帝把这个万民去驱散，而且呢就开始他拣选他百姓的作为，就是亚伯拉罕。嗯，好，这就是一到十九章，一到十一章它整个的脉络。我们下面具体来看其中一些比较重要的经文。首先我们看一到二章，这个一到二章啊，好，一到二章，一到二章的这个创世记录啊，其实它分了两段记录的。第一段呢是第一章，一直到二章三节。啊，一章一到二节说，上帝开始创造世界了。啊，地是空虚混沌，渊面黑暗，神的灵运行在水面上。啊，这就是一个序言。好，接下来，神用六天创造世界。这六天创造世界，请注意，它其实，它有它的讲究。它的讲究是什么呢？第一天、第二天、第三天，与其说它是创造，它不如说是分开层次。第一天是分开了光和暗，把这个世界区分成了光的世界和暗的世界。第二天是分开地球上的上面的水和下边的水。第三天是分开陆地和海洋，所以这就是分开层次的过程，建立层次的过程。好，后三天呢是在这个层次里面填充内容。好，第四天和第一天对应，第一天分开光暗，第四天就开始在这个光暗中摆列光体，摆列光星辰光这个天体。好，第五天和第二天对应，第二天分开上面水下边的水，然后第五天就开始摆列空中的生物和海中的生物。好，第六天和第三天对应，第三天是分开陆地和海洋，陆地涌现出来了。好，第六天就开始在这个陆地上摆列所有的生物，最后就是人。所以它有这样一个方式来被记录的。嗯，这就有点像我们比如说这个买一个就像后边那个架子一样，这有很多东西要放，怎么放呢？我先买个架子，我把这个架子支起来，然后再在这个架子上放东西。上帝创造世界也是这样的，先拉开层次，然后填充内容。好，最后创造世界完成，第七日和安息。好，再往下到了第二章第四节往下，它相当于把这个创世的过程用另外一个角度来说。第一章是来宏观的世界，上帝在宇宙之上来去俯瞰这个宇宙怎么创造，我们是站在上帝的视野上，上帝的角度。那第二章那个创造，它就不是在这个宇宙之上，而是在这个地面之上，在地面上来看上帝在地球上，他特别设立了一个园子，就是伊甸园。上帝在伊甸园布置了非常优美的环境，让他们在其中啊能够享受极美的福分。啊，这是伊甸园，他从另外一个角度来说创造。好，二章的四节到十四节。好，再往下十五节到十七节，这个就是上帝为人设立最初的禁令，园中树上所有的果子你都可以吃，那只有园当中那棵树上的果子啊，那个分别善恶树的果子你不可以，那个不可以吃，因为你吃的日子必定死。上帝设立了最初的禁令，为什么他设立最初的禁令呢？有人会说，如果上帝不设这个果这个树，人也没有堕落，我们还很美好的生活着，为什么他偏偏得设立这个呢？其实这有上帝的用意，就是上帝要用这棵树来显出人对他是有真正的敬畏和顺服的。爱是需要 显出来的，通过考验显出来，它显出它的价值。有两个选择，要么吃要么不吃，吃就代表悖逆上帝，不吃就代表顺服上帝。上帝要通过这个考验显出人对他是真正有顺服有爱的啊，所以他另定了这个禁令。好，再往下18节到25节是上帝为人设立的婚姻，很有意思。前面有设立的这个工作的这个命令，这里是婚姻。我想问大家一个问题，为什么上帝为亚当设立婚姻，头一开始没有给他直接造夏娃，反倒是把很多用土所造成的野地各样走兽和空中各样飞鸟带到他面前，让他给他起名字。这个起名字这个事情和给他创造这个一个妻子有啥联系？有什么联系？上帝说我要给他造一个妻子帮助他，接下来他就让动物们到他面前，让亚当给动物们起名字。这两者有什么相互关联？有什么相互关联？你没想过？看起来好像没啥关联啊，婚姻和生物学有啥关联呢？其实啊，他是让亚当去通过精细的辨别动物的特征。你知道给动物起名字是很了不起的，为啥呢？因为你想给它起名字，你就对它进行必须对它进行归类啊，这个是鸡，那个是鸭，那个是牛，这个是狮子，这个大象，就它要对这个，它要精细的去观察这个动物的特征，而且对它进行归类。亚当通过这个辨别动物的过程，他意识到这个动物们是各从其类的，就是一大象不仅只有一头，其实有好多，它们特征是一样的，它们是居住在一起的。所以通过这个归类的过程，亚当意识到动物们是各从其类的，是群体的，每一个动物都不是单独的。所以他就意识到为什么我却只有一个，他就意识到他有共同体的需要，他需要和我是一样的一类的另外一个存在。所以他就意识到他需要有这样一个共同体的，有这个共同体的需要了，所以接下来再给他造人，他就认出来了啊，这是我骨中的骨肉中的肉，他意识到和他是一个同类的。好，这是他的用意。好，再往下我们再来看第三章，就是堕落事件和最初的福音。我们来看这个堕落事件，我们都很熟悉了，简单讲一下3章1到7节，这就是堕落事件的过程。亚当夏娃在蛇的引诱之下吃了分别善恶树的果子。这个蛇的引诱我们应该比较熟悉是吧？蛇带有非常诱惑性的来去引诱人。神岂是真说不许你们吃树上所有树上的果子吗？他到底在说啥？模糊不清，但是在挑拨人和神的关系啊，认为这个神对人并不好。然后女人对他的回应就更有问题了。园中树上的果子你们可以吃，唯有园当中那个树上的果子，神曾说你们不可吃也不可摸，免得你们死。你注意，把夏娃这个话和神之前说的话相对比，你就发现问题了。首先，园中树上的果子我们可以吃，神怎么说的？你们可以随意吃。神的慷慨被削弱了，是吧？啊，这是第一个。还有，唯有园当中那棵树上的果子，哪棵树上的果子？不太清楚，反正就在中间那个果子。神是怎么说的？只是分别善恶树上的果子，就它的指向是非常清晰的，而且给那个树起了名字， 但是夏娃所说的是，唯有园当中那棵树上的果子，哪棵树，凡是就是那棵树，它的指向模糊了。神曾说，你们不可吃也不可摸。神有没有说不可摸？没有，摸摸是可以的，你摸一下是可以的。就是人根据自己的理解添加了上帝的话语，本来不存在的，似乎是善意，但是其实却扭曲了神的话。这第三个问题。第四个问题，免得你们死。神怎么说的？你们必定死。违背的后果被弱化了。你看这个夏娃对上帝话语的理解，在他的复述里边显出了严重的问题，他有四个方面的问题出现了。好，而魔鬼一下就听明白了夏娃出了问题，所以接下来他开始赤裸裸的来去诱惑夏娃。他就说，你们不一定死。到底死还是不死？不一定死，啥也不一定死，可能死还是不可能，可能不死。因为神知道你们吃的日子眼睛就明亮，你们便如神能知道善恶。这是最致命的诱惑，就是你们吃吧，你们吃了之后眼睛就明亮了，你们就能像上帝那样。这是我们人本性深处那个罪性的最关键的一点，就是我们渴望成为像上帝一样的存在，取代他，成为世界的中心和主宰。这是致命的诱惑。那我想问问大家，有人说上帝就是搞愚民政策，这个果子明明吃了有智慧，上帝就不让人吃，就让人永远就愚昧无知，就永远听他的，就像我们现在的这个很多的政府一样，搞愚民政策，是不是？上帝是不是愚弄人，就让人愚昧无知，所以他好控制，是不是这样的？那是什么样的？我们要理解这其中一个非常关键的一点，就是亚当在吃这果子之前到底有没有智慧，能不能分别善恶，有没有智慧？他有，毫无因为有，有智慧，有什么样的做证据？就前面他给动物起名字，他非常清楚。如果现在让你给你们底下的你们那个小区里面的树，我敢说你说不出十种树的名字来，是吧？啊，有一次我在我们这个学校里边，这个那时候这个就是那个梅花盛开的时候啊，有梅花的时候啊，然后有两个女生在底下看这个梅花，然后他们就说，哎呀，这个樱花多漂亮啊，真漂亮啊。我当时不好意思纠正他们，就是我们其实很，现在人已经很难去有这种敏感力了，能够辨别万物。但是亚当有这种智慧，而且尤其他又有分别善恶的智慧。但是关键是什么呢？关键是当时的亚当是以神看为善的为善，以神看为恶的为恶，他遵从上帝的旨意，就是他顺服上帝的旨意，然后以上帝的旨意为自己的意思，他顺服在上帝之下，上帝你看为善的我看为善，你看为恶的我看为恶。但是当人吃了分别善恶果之后不一样了，吃分别善恶树的果子最关键的是啥呢？不是拥有智慧，而是拥有权力。这个权力就是从此之后我再也不听你的了，我要自己说了算，我要自己分别善恶，我要自己设立善恶的标准，我看什么为善那就是善，我看什么恶那就是恶。所以你要知道，吃分别善恶树的果子最关键的最核心的，它不是拥有智慧，智慧它早就有了，它想用的是权力，判断善恶的权力，就是我说了算，我不管上帝的，我要说了算，我要取代他成为世界的中心，成为世界的主宰。这就是人最关键的问题，这就是罪性的来源。好，然后人就堕落了。堕落之后，8节到13节，上帝到伊甸园，那个 天起了凉风。这个凉风你不要觉得那是个自然事件，那上帝的愤怒临到了，然后开始去寻找人，你在哪里？人开始躲避，躲避上帝，同时人也开始去互相推卸责任，这个我们都清楚是吧？啊，当上帝问亚当的时候，亚当说：“你们因为吃果子。”亚当说的是：“你给我的女人让我吃的。”又问女人，女人说：“那蛇让我吃的。”没有人再去承担自己责任，都推卸推卸。好，接下来就是上帝对于蛇、夏娃、亚当的审判。嗯，14到19节，其中当然我们需要特别注意的就是15节，它里边提到了最初的福音，有一个女人的后裔将出现，将会打破蛇的头，彻底铲除魔鬼的对这个人败坏的罪人的影响。然后呢，他要这个蛇要伤他的脚跟，就是这一位女人的后裔将会受极大的损伤。那这个就让我们遥遥的远望到了耶稣基督钉十字架的场景，最初的福音。好，再往下，20节到21节，其实它也是最初的福音，不过它是用预表的方式。预言和预表大家能分清楚吗？预言就是说直接说未来的事情，这叫预言。预表呢，预表就是用现在的就存在的现在的一个事情当成模型来去对照后来的那个事，它是这样的啊。现在有这样一件事情，它是预表，它是实体。我为了使当时那些人知道未来这个事情，我用这个表达形容未来的事情啊。比如说我举个例子，它就像我现在要买房子，我现在到了售楼处里边，我看到的是什么？我是不是看到那个房子了？我看到那个模型，那个房子的模型，然后我就看来看去看来看去，我看方位啊，看阳光啊，看什么楼层啊，我最后说我要买这一套。我指着那个售楼处的小姐说，这一套要100万，说我给你。你注意啊，我付了100万，我是买那套房子吗？我是买我指的那个东西那个地方吗？那个房子吗？那个房子只有火柴盒那么大。那我付100万肯定不是买那个地方，买那个东西，那是模型。我指着那个模型，其实指的是未来它对应的实体。那个楼的模型是它的预表，实体是未来那个真正房子。我是通过那个模型来理解未来的实体。上帝为亚当夏娃用皮做衣服给他们穿上，这个皮衣，他的意思就是这个皮衣取代了之前他们用那个无花果树做裙子遮羞。他们有罪之后开始遮掩嘛，开始遮掩，上帝就让他们自己做遮掩的去掉，而是给他们预备了一个皮做的衣服来遮盖了他们罪的羞耻，同时意味着一个动物因此死去。这个第一次的死亡事件就表明上帝他用一个动物的死替代了亚当夏娃的罪的羞耻，遮盖了他们。这是最初的福音的预表，未来是耶稣基督替我们死，拯救我们，遮盖我们罪的羞耻。好，这就是最早的福音的预言和预表。好，再往下就是亚当夏娃被赶出伊甸园，人和上帝隔绝。好，这是第三章啊，这是第三章。好，再往下第四章，回顾一下刚才我讲的第四章，这个1到16节就是亚伯该隐的这个事件。亚伯被神悦纳，该隐不被神悦纳，为什么呢？因为有人说是亚伯献上了羊和羊的血祭物，而该隐献的呢都是土地出产的土豆花生一类的，所以 因为亚当，因为亚伯下的献的这个祭物蒙神喜悦，是不是这样的？其实这其中最关键的要素是亚伯是带着信心献上，该隐是没有信心的。从哪里能看出来？希伯来书十一章是吧？啊，亚伯凭着信献上。但其实这一段经文本身也能让我们看出来，怎么能看出该隐没有信心？他不是凭着对上帝的信献上的，就在于后边，当上帝没有悦纳他祭物的时候，该隐什么反应？愤怒。他如果真的有信心的话，他不会愤怒的。所以从他的愤怒的表现，我们知道他其实向上帝献上那个心是这个交易的心，我向上帝献上，上帝要给我一些，我们双方做交易。然后亚伯献的却是带着信心，他就压根没有想对和上帝做交易，他带着信心就蒙神悦纳。所以亚伯和该隐这两种信仰方式，其实就是在教会中的两种信仰方式。有一种人，他就是来教会就是为了和上帝做交易的，神啊，我给你这，我给你那，啊，我来聚会，我奉献，然后我怎样我怎样，你就得给我，你不给我，那我不信你了。如果上帝没有给他想要的东西，他就要弃掉上帝。这是该隐式的信仰。而亚伯呢，就像约伯那样，赏赐的是耶和华，收取的也是他，耶和华是应当称颂的。意思就是说，无论我得到了他的福分还是没有得到，耶和华上帝都是值得信靠的。无论我这边处境如何，耶和华都是值得信靠的。而这是两种信仰的对比。好，再往下呢，就是两组家谱，该隐的家谱和赛特的家谱。好，第六章，我们来看第六章往下，就是整个一到十一章的核心事件。这个核心事件就是洪水和挪亚之约，这个是我们需要特别注意的。六章一到八节，我们看到问题出现了，就是该隐的族系和赛特的族系，敬虔的和败坏的两族开始混杂，导致的结果是全地都败坏了，全地都败坏了。所以上帝就要用洪水毁灭世界，其实也是用洪水洁净世界。然后九节到二十二节，上帝让挪亚预备方舟，挪亚预备方舟，上帝让挪亚一家通过这个方舟得以活命。到了第七章，就是上帝又开始降下洪水，那挪亚一家进入方舟，和这地上所有的动物也进入方舟，而且这动物不是挪亚一抓来的啊，这个狮子不是他抓来的，是上帝让他们直接进来的。好，挪亚方舟内的挪亚一家和动物们得以保全，上帝用洪水灭世，方舟内的人和动物得以保全，所以这个方舟就成为一个非常明显的恩典的符号。我们常常会把教会理解成属灵的挪亚方舟，是吧？像方舟一样，在这里有救恩，其实是在基督里，基督才是那个方舟的实体，在基督里就有救恩。好，八章一到十九节，就是洪水消退，挪亚一家就走出方舟，还有动物们也出了方舟。好，最核心的，注意，从八章的第二十节到九章十七节，这一段是最核心的，也可以看成一到十一章的核心，就是挪亚之约。这个挪亚之约又分成三段构成。第一段，二十节到二十二节，是神，注意啊，这是神心里说，他 要维护宇宙稳定的秩序了。嗯，我不再因人的缘故咒诅地，也就你看，虽然人从小是怀着恶念，但我也不咒诅地了，也不再按照我采行的灭各样的活物了。地海存留的时候，夏色寒暑冬夏昼夜都永不停息了。这个意思就是说，这个世界将它的秩序将保持稳定，直到这个世界的结束。我不再用这种事件来灭绝整个世界。好，接下来九章的一到七节就是挪亚之约的它的具体的条例。这个具体的条例它其实分成这几条构成，我们看这几条构成。第一节和第七节都在说你们要生养众多，这个是延续给亚当的命令。然后第二节是第二条，你们要管理地上所有的生物，这也是延续亚当的。然后三到四节是第三条，是新引进来的，就是你们可以吃肉了啊，你们可以吃肉了，可以杀动物吃肉。五到六节也是新引进来的，就是如果有人杀人他就要被治死，杀人者死，最初的这样一个律例。好，这是挪亚之约的条例。这所以挪亚之约是稳定这个宇宙自然界的秩序和人类社会的秩序，人类社会的秩序。上帝保证了这个整个世界的秩序，这个秩序的稳定其实是为下边他开始在世界中施行他的拯救计划预备一个环境。所以紧接着往下我们就看到亚伯拉罕之约。嗯，好，这是挪亚之约的内容。我们下面再看，就是那个最后九章的八到十七节，就挪亚之约的一个有一个标记是什么呢？就是彩虹，彩虹。嗯，为什么以彩虹做标记啊？因为彩虹往往是在大雨之后出现的，大雨之后出现有彩虹，就让人知道哦，上帝不会再降大雨了，再不会降洪水了。这个虽然雨很大，但是雨不会像洪水那么大。上帝恩典的记号，彩虹。嗯，好，这是挪亚之约。我们下面再看，从九章的十八节到二十九节，九章十八节到二十九节，这就是第二件兄弟对立的事件。第二件兄弟对立的事件，闪寒雅夫面对他的父亲赤身裸体，他们不同的反应，这就导致了人类的三大族群的一个对立，决定他们未来的命运。嗯，那这里边特别提到，就是闪，就真信仰将会在闪族人中出现，果真如此，因为真信仰后来就是从以色列人中出现，而以色列是闪族的后裔，而这个韩族人是最惨的，因为他们在对待父亲的事情上有这样一个耻笑，所以韩族人是要做其他两个兄弟的奴仆。而雅弗族人是属世成就最高的啊，他们要住在闪的帐篷里，而且要以韩的后裔作为奴仆。雅弗的后裔是哪族人？雅弗的后裔就居住在，你看下面第十章你就知道，雅弗的后裔是就是居住在欧洲的那些啊那些人。所以直到今天为止，全世界仍然是那个欧洲的那一群人他的势力最强大。因为现在这个世界欧洲人啊，他不仅是居住在欧洲，他已经占据了除了欧洲之外还有就是整个俄罗斯，还有整个美洲，整个大洋洲全是他的，所以他的势力是最强大的，直到今天为止。而闪族呢，闪族主要是居住在这个两河流域还有迦南地，就这一代啊，这一代，还有就是东方。 然后韩族呢，韩族也居住在就是非洲，还有阿拉伯半岛，两河流域一部分，就居住在这些位置。我想问大家，中国人是哪族人？韩族人、闪族人，到底是哪个？我给大家说，圣经中没有一处提到中国人，一处都没有。但是我们可以猜想，很有可能中国人是闪族的后裔，尤其是这个闪族里边所说的那个以兰的后裔。这个以兰就是居住在两河流域的东边，就是现在被称作伊朗那个地方。他是这个整个的这个族系万族里边的最东方的一个民族。那有可能是中国人从闪的后裔里边的那个以兰人，然后一直到东方迁移。说一个题外话，我在给孩子们讲历史课，然后我在讲历史课的时候，就必然牵扯到中国人和中华文明源自于何处。然后我在讲的时候直接就告诉他们，按照圣经的角度来说，中国人一定来自于西方，而中华文明也来自于西方。有一个非常有意思的现象，是什么现象呢？当我再去看这个两河流域的楔形文字的时候，我有个很惊讶的发现。什么发现呢？就是楔形文字里边用来书写上帝的那个符号，和咱们甲骨文里边的那个用来表述上帝的符号，竟然是完全一样的。是什么样的呢？是这样的，咱们甲骨文里边上帝符号是这样的，是这样一个符号，而这个楔形文字它的这个关于上帝的这个符号是这样的，咱们的甲骨文是那个用那个刀刻在骨头片上的，是这样的。他们的楔形文字呢，是用一个一个三角形的那个小木片，然后刻在那个软泥板上，一压就有这样一个小痕迹，一压就有小痕迹。你发现这两者完全一样，一画都不错，就是两河流域那个人类最早的文明，就是用来写上帝的那个词，那个字和甲骨文里边写上帝那个字是完全一样的。这个是巧合吗？这不是巧合，真的不是巧合。中国最早的那个说文解字里边，不是说文解字，是哪个书啊，它是对这个字的解释，这是祭拜上帝的一个桌子。我觉得他是胡说，这肯定是胡说，因为它源于这个。题外话了。好，第十章，闪汉雅弗的后裔遍及到全地之上。十一章的一到九节是巴别塔，人类反叛上帝的又一个高峰。但这一次上帝有没有在毁灭世界？其实这一次也是非常恶劣的，但上帝并没有毁灭世界。上帝对于这个巴别塔的回应是什么？变乱他们的口音，什么分散在全地。还有呢，还有另外一个回应，你不要忘了，就下边，就是亚伯拉罕被拣选了。亚伯拉罕被拣选，十一章第十节到三十二节，这个家谱从闪落脚在亚伯拉罕身上，就开始了新的一个单元，就是远古历史渐渐成为一个背景，下边就开始关注个人了。上帝不再关注整个人类，当然他在运行这个人类，管理他，但是创世纪的关注点就从全人类就集中到亚伯拉罕一个人身上。这就是创世纪的下篇，就是先祖的历史，从十二章往下一直到结尾，先祖的历史。好，我们就停在这里，我们休息一下啊，休息一下再讲。
好，大家先不要动啊，我一个事要说一下。 因为我饭订了饭啊，就是大家鼓励大家尽量也在这儿吃饭，但是我们执事们要数一下人数，我当时说了大概是50份以上，但是可能不止，所以我们要把大概准确的数字也告诉烧饭的人啊，就是我们订了盒饭。大家